彭圭年，字子寿，临江郡清江县人。七岁时父亲去世，侍奉母亲极尽孝道。天资聪颖，读书能理解要旨。长大后得到成事易研读，以至于废寝忘食，跟随朱熹、张氏请教疑难，学问更加明晰。乾道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元州宜春县尉、吉州安福县丞。正巧张敬一同举荐他授任太学博士。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因议论待遇器械无端，被调任太府少卿。彭圭年上书请求恢复他的职位，并写信给宰相说，祖宗曾改换任命来伸张台谏的义气，没听说改换台谏来伸张宠臣的私心。兼任魏王府教授，升任国子监丞。因侍御史林大中举荐，任御史台主簿，改任司农四丞，晋升秘书郎兼家王府执掌。光宗曾亲自交际，遇上暴风雨染病，大臣很少能觐见。过了一段时间病愈，仍迟疑畏惧，不去重华宫朝见。彭圭年写信责备赵汝愚，并上书说，寿皇侍奉高宗尽到了儿子的责任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何况寿皇如今只有陛下一人，他的心意全权不说也可知。只是每当过宫的日子，陛下有时迟迟不行，寿皇就不免下达免于到宫的命令，这是替陛下推卸责任，使人无法私下议论陛下，他的心意并非不愿陛下来。自古君主处理骨肉之间的事，多不与外臣商量，而与小人商量，所以争斗日益加深，猜疑隔阂日益扩大。如今两宫之间万万不会有这种情况。但我所担忧的是，外面没有韩琦、富弼、吕慧、司马光这样的臣子，而小人之中已有人手中这样的人存在，希望陛下裁断明察。又说使陛下亏损过宫问安的礼节，都是左右小人挑拨离间的罪过，宰执侍从只能推重父子之爱，调停重华宫之事，台谏只能依仗父子之意，责求君主。至于挑拨离间的根源，盘踞不去，竟没有一句话涉及。如今内侍挑拨两宫关系的并非一人，唯独陈元在寿皇朝获罪很重，近来又被禁用，外面人都说离间的苗头一定从陈元开始，应当赶快发挥威严决断，首先驱逐陈元，然后整肃车驾，承担罪责，引咎自责，以此向寿皇谢罪，使父子之间欢洽，宗庙社稷永保平安，难道不是好事吗？没过多久，光宗前往重华宫，都城百姓欢呼喜悦。不久受任起居舍人，入朝谢恩。光宗说，这个官位是用来等待有学识之人的，想到非你不可。彭圭年叙述祖宗的法度，编成内置圣鉴进献。光宗说，祖宗的家法很好。彭圭年说，我这部书主要是为了防范宦官和女宠，这些人如果看到，恐怕不能多次进您预览。光宗说，不至于这样。另一天，彭圭年上奏，我所担任的官职以记录君主言行为职责，车驾不过宫问安，像这样的事又有几十次了，恐怕不能用来垂范后世。有旨意去御金园，彭圭年上奏不侍奉三公，而独自外出宴游，不合理智。又说，陛下误让我充任家王府讲读官，正是想让我们教导君臣父子之道。我听说有身教有言教，陛下以身教，我以言教，言语哪里比得上亲身践行那样贴切呢？绍熙五年五月，寿皇身体不适，病情逐渐加重，彭圭年接连三次上书请求应对，未获批准。正值皇上临朝，彭圭年不离班位，伏地叩头很久不止，血渍溅到砖上。光宗说，一向知道你忠直，想说什么？彭圭年上奏，今日没有比不过宫更大的事。光宗说，必须去。彭圭年说，陛下多次答应我，一入宫却又不是这样，内外不通，我实在痛心。同知枢密院事于端礼说，在宫殿台阶上叩头，竭尽忠诚恳切，臣子到了这个地步是不得已啊。皇上说，知道了。孝宗去世，宁宗寿善即位，当晚召见应对，宁宗皱着眉头说，先前只听说建储的意义，怎知突然登上大位，哭着推辞未获允许，至今震惊恐惧。彭圭年上奏，这是宗庙社稷所系，陛下怎能推辞，如今只应尽人子侍奉亲人的诚心而已。于是拟定起居札子，请求每天进呈一份。 又与义善黄长一同上奏前往朝见南内，于是确定过宫之礼，请求先一天入奏，率领百官恭谢。宁宗前往太安宫，到达时寝门已闭，拜表而退。当时议论想另建太安宫，而光宗没有迁宫的意思。彭圭年说，古人披荆斩棘建立朝廷，尚且能施政发令，何况重华一宫，难道还不够吗？陛下住狭窄之处，太上皇住宽敞之处，天下之人必定能体谅陛下之心。于是宫室最终没有建造。升任中书舍人，刘庆祖已代姚俊成宣使，而因是太上皇随龙人除去接官，彭圭年驳回奏章，宁宗批示可以书写执行。彭圭年上奏，我不是为刘庆祖另惜这一官位，而是为朝廷另惜这一门路，可以书写执行是进士的必政命令，如果可行我就书写了，如果不可行怎敢因再次下令就书写呢？宁宗曾说，退朝后无事，恐怕自己懈怠懒惰，非多读书不可。彭圭年上奏，人君的学习与书生不同，只要能虚心接受劝谏，谦善改过，才是圣学中的第一件事，岂在多呢？一天，御笔书写朱熹、黄长、陈复良、彭圭年、黄游、沈有开、李衍、金堂、黄爱、邓日十人姓名给彭圭年看，说这十人可以充任讲官吗？彭圭年回答说，陛下如果招来一代的杰出人才如朱熹等人，才能满足众人期望，不可专以前底学官充任。不久受任侍讲，升任吏部侍郎，晋升监侍读。彭圭年知道世事将变，正值暴雨震雷，于是极力陈述小人窃权、号令不实的弊端，被派遣充任金国调剂接送办使。起初朱熹与彭圭年约定共同论奏韩托胄的奸邪，正值彭圭年护送客使，朱熹因上书被贬斥，彭圭年听说后附奏说，起初我与朱熹约定共同论奏此事，如今朱熹已被罢免，我也应一并被排斥，没有得到回复。等回来时见韩托胄当权，权势重于宰相，于是逐条列举他的奸恶，说禁用贬退大臣，更换言官，都是出政时罪官大体的事，大臣或许不能知晓，而韩托胄知晓，假托生事，窃弄微服，不除去必为后患。皇上阅览奏章十分惊骇，说韩托胄是我的心腹，信任无疑，不料如此。批示发下中书，给予韩托胄公官闲职，不久又复入。彭圭年上书请求离职，诏令韩托胄给予内辞，彭圭年给予郡职，以换张阁代置之江陵府湖北安抚使。彭圭年请求公冠闲职，庆元二年因吕斐的话被削去职务，不久追夺三官，勒令停职。嘉泰元年恢复原官，启用之赣州，因病推辞，受任吉英殿修撰，提举充右官。开禧二年以代至保摩阁退休去世。彭圭年学识纯正宏大，议论简洁直率，善恶是非辨析很严，他爱君忧国的诚意、先见之明、敢言之气，都是常人难及的。晚年退居闲散，悠然自得，喜怒不形于色。自从伪学遭禁，士大夫很少不改变的，彭圭年对官落之书更加含勇体味，题所居为指堂，著有指堂训盟，是始终特立独行的人。听说苏师旦被授予节度使，说这是韩氏的养虎，他祸害韩氏是必然的。等到听说用兵，说祸患大概就在这里吧。所著书有经解、记仪、武志录、奏议、外志。韩托胄被杀，林大忠、娄耀都为他申明忠节，宁宗下诏追赠保摩阁直学士。张颖等人请求改赐谥号，赐谥忠肃。皇上对张颖等人说，彭圭年忠直可嘉，应得谥号，假使人人都如此，必能纳君于无过之地。不久加赠龙图阁学士，并提拔任用他的儿子彭清。黄长，字文书，隆庆府浦城县人，年少时聪颖出众，能写文章。乾道五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巴州通江县尉，更加致力于学问，文辞超出同辈，人们见到他说不再是之前的文书了。当时蜀中供应军饷，名义上是和敌，实际上是夺取民财。黄常作汉中行，讽谏总领李凡，李凡因此停止了和敌，百姓感到便利。 改任兴元府陆氏参军。因四川制置使刘正举荐，被召见应对，议论蜀地军民大计。升任国子博士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宰相进你其他官职，皇上问皇常在哪里，赐钱70万。扶桑期满，再次被召见。当时光宗登基，皇常进言应对，说中兴的规模与守城不同，出攻入守应当占据便利的形式，不能不确定行都。富国强兵应当追求功利的实效，不能不考核吏治。抵御内患外敌应当有缓急的准备，不能不建立重镇。他论行都，认为就便利的形式而言，不如健康。他论吏治，认为设立品级格式来考核功绩，计算资历考绩来延长任期。他论重镇，认为从吴地到蜀地绵延万里，有汉中、襄阳、江陵、鄂主、京口，应当设为五镇，由将相大臣镇守，五镇强则国体稳固了。授任太学博士，晋升秘书郎。升任家王府益善，讲春秋王征月说，周的王就是如今的皇帝。王不能号令诸侯，则王不足以称为王。帝不能统御郡镇，则帝不足以称为帝。如今的郡县就是古代的诸侯。周的王指因不能号令诸侯，所以春秋必书王征月，以此来统一诸侯的征朔。如今天下疆土比起祖宗时不足1/10，但还跨有吴、蜀、金、广、闽、粤200州，治理我们百姓的是200州的守臣，统领我们军队的是9都统。如果不能统御，又怎能制服他们？王说，什么是9都统？皇常说，唐太宗18岁起兵平定霍乱，如今大王年龄超过了他，而国家的9都统之说还有未知，怎能不勤于学问呢？另一天，王提拔任用东宫旧人吴端，吴端到王府谢恩，王接待他符合礼节。皇常趁讲左氏理由等衰时，问王近来对待吴端能把握轻重之节，有这事吗？王说，有这事。皇常说，王的学问正应当体现在形式上，如今王陵是有区别，这是懂得了等衰的意义了。王的心意更加趋向学问，于是做8幅图进献，名为太极、三才本性、皇帝王勃学术、九流学术、天文、地理、帝王少运，最后以百官结束，各数大指陈述。每次进言说，为学之道应当用心去体悟，王应当以心为言师，心中有一丝一毫不安的不可去做，并且引前代威王的势力作为警戒。王对人说，黄义善的话人所难堪，只有我能接受。另一天，王去仲华宫，寿皇问所读的书，王举出回答，寿皇说，数量不太多吗？王说，讲官训说明白，我心中喜欢，不觉得多。寿皇说，黄义善至诚，所讲必须认真听。皇常长时间侍奉王府，每年诞辰就作诗以御讽谏。起初曾制作浑天仪、余地图，配以诗章，想让王观测天文，则知道进学，如天体运行不息，打开地图，则思念祖宗疆土一半陷入抑郁而未收复。后来又将王所讲的三经写成3首诗进献，王很高兴，为此设酒，亲手书写那诗赐给他。王曾侍奉宫中宴席，从容为光宗诵读酒告，说这是黄义善所教的。光宗下诏慰劳皇常，皇常说，我不及朱熹，朱熹学问40年，如果召至府中疗暑，应有裨益。光宗称赞采纳。皇常每次劝讲必引古正今，就是明理，凡是可以开导王心的，没有不说的话。绍熙2年，皇常升任起居舍人。他上奏说，自古以来的君主不能接受觐见的原因，其弊端有三：一是私心，二是好胜心，三是愤怒心。事情如果不从公正出发，而是固执己见，这叫做私心。私心产生后，就把觐见者视为毛病，而想方设法胜过他们。好胜心产生后，就把觐见者当作仇人，而想方设法驱逐他们。因私心而产生好胜心，因好胜心而产生愤怒心，愤怒心产生后，事情就有得不到合理处理的情况。比如潘景圭只是一个普通人才，陛下原本也以常人对待他，只是因为台谏官不断攻击他， 导致陛下庇护他更加用力，事情和形势互相激化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应当根据事情冷静观察，使内心无所牵挂，那么听到台谏的话，没有不喜悦的，而没有想胜过他们的心。对待台谏的心没有不诚恳的，而没有增加愤怒的意思了。绍熙三年，黄常侍任中书舍人。当时武备逐渐松弛，黄常上书说，寿皇在位30年，安抚将士，将士常常恨不得笑死来报答。陛下如果真能留意武士，三军的将士谁不感激而愿意为陛下所用呢？又议论说，今湘的形势处于吴蜀中间，那里的地势四面平坦，如果金人攻占襄阳，占据江陵，按兵不动来防守，那么吴蜀就会被从中截断，这是今天边防最令人担忧的事。应当分出鄂主的1-2万兵力驻扎在湘汉之间，以张大形势而壮大重地。当时朝廷正安逸享乐，黄常所说的多数不被省察。不久，黄常被任命为给事中，赵汝愚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，监察御史汪义端说按祖宗之法，宗室不能担任执政，又上书仇抵赵汝愚，赵汝愚请求免官。黄常上奏，赵汝愚侍奉父亲孝顺，侍奉君王忠诚，做官廉洁，忧虑国家，爱护人民，出于天性，如同青天白日，奴隶都知道他的清明。汪义端的见识连奴隶都不如，不能让他待在朝廷行列中。于是汪义端被放到地方任官。黄常在门下省刚满一个月，封驳诏令不下几十次。韩托胄被削去接官，郑汝协被任命为吏部侍郎，黄常都缴还了任命书，改任兵部侍郎不接受，于是以显摩阁代制，充任益善。在此之前，光宗因忧虑猜疑而生病，不去重华宫，黄常上书请求每5天去朝拜一次，到这时又苦苦进言。皇帝说，内侍杨顺清告诉我不要过宫。黄常请求斩杀杨顺清，并且以8件事的条目上奏，叫做念恩、誓愿、辩禅、去疑、择己、畏天、防乱、改过。没有答复。黄常曾经长了毒疮，到这时忧愁愤怒，毒疮又复发，又上奏。陛下对于寿皇没有尽到孝敬之道，料想一定是有所猜疑。我私下推究导致猜疑的原因，陛下莫非是担心焚粮仓、陶井的事吗？焚粮仓、陶井在当时或许有。寿皇的儿子只有陛下一人，寿皇的心托付陛下很重，爱护陛下非常深，所以担忧陛下非常急切。生病的时候烧香祈祷上天，为陛下祈祷。爱子如此，那么焚粮仓、陶井的心，我有理由知道他一定没有，陛下为何猜疑呢？又莫非是担心肃宗的事吗？肃宗在灵武即位，不是唐明皇的意思，所以不能没有猜疑。寿皇在没有厌倦政务时，亲自把地位交给陛下，依让的风范与尧舜相同，与唐明皇的事不可同日而语，是很明显的，陛下为何猜疑呢？又莫非是担心魏哲的事吗？魏哲与蒯聩父子争夺国家，寿皇年老且生病，于是在北宫颐养精神，以保养安康，而把天下事交给陛下，没有争夺之心，陛下为何猜疑呢？又莫非是担心孟子说的择善吗？父子间要求行善，本来出于爱，做儿子的能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何至于互相伤害？寿皇希望陛下成为圣明的皇帝，择善之心出于忠爱，不是伤害恩情，陛下为何猜疑呢？这4种事是别人之所以猜疑的原因，我以道理推究，原本没有一件事可疑的。自从父子之间稍稍有了猜疑，这种心一旦萌发，方寸就乱了。所以天变异就猜疑而不知畏惧，人民困苦就猜疑而不知体恤，猜疑宰相执政专权就不礼遇大臣，猜疑台谏生事就不接受忠谏，猜疑事欲无害就接近酒色，猜疑君子有党就庇护小人。事情有不需猜疑的，没有不认为可疑。至于身为天子却不以孝行闻名，敌国听到将会肆意侵侮，这是可怀疑的，而陛下却不怀疑。小人将要起来作乱，这是可怀疑的，而陛下却不怀疑。朝廷内外官军难道没有别的想法，这是可怀疑的，而陛下却不怀疑。事情可怀疑的反而不认为可疑，颠倒错乱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祸乱的萌芽，尽在早晚。 应当趁现在幡然改过，整顿圣驾，拜谒两公，以交结父子的欢乐，那么四方就会向往封教，天下就会仰慕道义了。恰逢寿皇生病，朝廷内外忧虑危险，黄常高声进谏。皇帝起身入宫，黄常拉住他的衣襟，跟到宫门，挥泪而出。于是连续上章请求外任，说我的职位有三，代治、侍讲、益善，现在让我供代治之职吗？那么应当日夜求见，以补救君主的过失，现在不过宫，有愧于子道，前后三次进谏而不被听取，这样代治之职可以废弃了。将让我供侍讲之职吗？那么应当引经据古，劝君以孝，现在不去问安，不去探病，大义已丧失，还讲什么书呢？这样侍讲之职可以废弃了。将让我供益善之职吗？应当探究义理，教皇子以孝，陛下不能以孝侍奉寿皇，我将用什么说法来劝勉皇子呢？这样益善之职可以废弃了。于是出关等待命令，等到听到寿皇遗诏，才急忙入宫哭灵。宁宗即位，黄常因病不能上朝，改任礼部尚书，不久兼侍读，勉强带病入朝谢恩，上奏说孔子说有始有足的只有圣人吧，诗经说没有不善始的，很少能善终。所谓有始有足，是由于持心专一，所谓很少能善终，是由于持心不专一。陛下今日出政固然很好，能保证以后常常如此吗？请略微列举以行之事来议论。陛下起初处理万机，委任大臣，这正是掌握君主抓要领的方法。如果大臣得人常常像今天一样，那么陛下即使终身遵守也可以。我恐怕几年之后也想自己出主意行事，亲自听断，左右迎合。于是说陛下是绝于外廷，权力不归君主，陛下能心中不抵触吗？我恐怕那时委任大臣不能像今天这样专一了。以万机之众，不是一人所能应对，如果不委任大臣，则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，暗中窃取君主权力，引用邪党，其祸患什么不会发生？我担忧的第一件事，陛下奖励任用台谏，言无不听，这正是得到祖宗设官的本意。如果台谏的人常常像今天一样，那么陛下终身遵守也可以。然而我恐怕从今以后，台谏的话日益官设圣听，有时斥责小人的过错，使陛下想用他们而不能用，有时暴露进袭的罪行，使陛下想亲近他们而不能。逆耳的话不能没有厌烦，左右迎合。于是说陛下奖励任用台谏，想听正直言论，而其流弊导致人主不能自由，陛下能心中不抵触吗？我恐怕那时奖励任用台谏不能像今天这样重视了。朝廷所依靠来分别善恶的专在台谏，陛下如果厌烦他们多言，那么做台谏的将择舌闭嘴，无所论列。君子日益退去，小人日益禁用，而天下就乱了。我担忧的第二件事，这两件事是朝廷的大事，又拿三件事切中陛下自身来说，教笃于孝爱，勤于学问，博于嗜好，陛下如今都做到了，不知道几年之后能保证常常像今天吗？又引用魏征实践作为警戒，恳切数千言。又上奏说陛下近日所作所为很不像从前，授予官职的时候大臣多数不知情，我听说后忧虑很深而病重，这是因为当时韩托胄已暗中玩弄威权，而宰相赵汝愚没有察觉，所以黄常事先说出来，等到病危时时独自说话，说五年的功业不要让他一天毁掉，估计我已经不行了，后来的君子必定有能担当这个责任的人。于是口授仪表而去世，年49。皇帝听说后震惊哀悼，追赠资政殿学士。黄常为人简易端纯，每次讲读随侍进献忠言，上援引古意，下揣度人情，语气平和而言辞恳切，事理完备而道理详尽，笃于孝友，与人说话亲近底蕴，以不读一书，不知一物为耻，推举贤良，乐于行善，出于天性，所作文章明白条达。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，论天人之理，性命之源，都能发扬伊洛之旨。曾与同乡陈平富兄弟讲学，陈平富是张氏的门人，师有渊源，大概有来历。 嘉定年间，谥号中文。儿子黄景任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，孙子黄子敏任刑部郎官。罗典字春伯，抚州崇仁人，六岁能写文章，考中淳熙三年进士，受任定江节度推官，多次升迁至教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发生旱灾，诏令求盐，罗典上密封奏事说，现今奸诈谄媚之风日益严重，议论平庸浅陋，不治可否，就说是得体，于是臣服，就说是度量。众人都沉默，唯独自己说话，就说是沽名钓誉。众人都浑浊，唯独自己清白，就说是标新立异。这种风气不革除，陛下虽想大有作为于天下，未见其可行。自从旱灾肆虐，陛下祈祷群辞，赦免有罪，都不足以感动上天。等到早上求得政治言论，傍晚就得到干预，天心所示，分明不假。只是不知道陛下求言，果真打算用吗？如果想用，那么希望将所上密封奏事反复详细熟虑，妥当的审查后再施行，有疑问的咨询后再决断，这样志向就会日益显著，而祸乱的萌芽自然消散了。升任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，宁宗时因皇孙封因国公罗典兼教授，入宫讲授到下午时不停止，左右请求稍事休息。罗典说，国公致力于学习不休息，怎么能阻止他？又选取古事劝诫，编成荐古录敬上。高宗崩逝，孝宗在居丧期间，皇太子参与决策各种政务。当时罗典以户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，出使浙右，升任起居舍人，改任太常少卿兼侍吏修筑官，受命出使金朝，告知登基。恰逢金国有国丧，逼罗典换金带。罗典说，登位是急事，必须以吉服从事，只有死而已，代不可换。又诘责罗典不应当称宝位。罗典说，圣人的大宝叫做位，不加宝字，用什么区别至尊？今人不能使他屈服。皇帝曾对罗典说，你以前是东宫官僚，不是他人可比，有所想说的话，不要害怕告诉。罗典说，君子得志常常少，小人得志常常多。因为君子志在天下国家，而不在一己，行为必定是直道，言论必定是正论，往往不触犯人主，就触犯贵敬，不触犯当权者，就触犯时俗。小人志在一己，而不在天下国家，所作所言都是取悦之道。用那些触犯人的方法，得志就少了；用那些取悦人的方法，不得志也少了。像以前的明主，念君子难于禁用，就极力主张而庇护他们；念小人难于斥退，就尽力明察而防范他们。皇子嘉王年近二十岁，罗典说，这正是亲近师友，尽德业之时，应当选择端良忠直之事，参与侍奉闲暇之时。于是任命黄常为益善。又说，人主忧情，则臣下邪心；人主偷安，则臣下解体。如今道路上的言论都说陛下每天早晨上朝勉强听断，心思不在正事。载职奏臣，背礼应答，侍从束僚，背礼登对，而宫中宴游之乐，赏赐奢侈之费，已经充满众口。强敌在境，这种名声岂可传出去？绍熙三年十一月冬至，皇帝将朝贺仲华宫，不久中途停止。罗典说，从天子到庶人，皆需拜见亲人，没有缺漏的，三纲五常关系很大，不应当视为常事而忽视。皇帝过宫之意未决，罗典上奏，陛下已选定日子过宫，寿皇必定伸着脖子等待陛下。常人对于朋友尚且不可以无信，何况人主是奉亲人呢？如今陛下久缺对亲人的问候，寿皇想见见不到，万一忧虑感伤而生病，陛下将怎么自解于天下？曾经在便殿被皇上召见问答，罗典说，近来朝廷内外流传，有人说陛下内受牵制，不能立即出宫，沉溺酒色，不关心政事，果真如此吗？皇上说，没有这事。罗典说，臣本来就知道，私下猜测宫中或许有不如意的事，姑且借酒自我排遣罢了。乡间平民身处家中逆境，或许有纵酒放纵的。人君主宰天下，此心像青天白日，当风雨雷电过后，清澈虚明， 怎能容许还有一丝一毫的挂碍呢？皇上还是不去重华宫。罗典又上奏，私下听说嘉王生日，在宫中祝寿，以报答养育之恩，父子欢洽，怎能不动心？请陛下念及两宫严谨盼望的心意。11月，罗典因觐见不被采纳，请求离职，不被允许。12月，是任兵部尚书。绍熙5年4月，皇上将前往御金园，罗典请求先过重华宫，又上奏说，陛下做寿皇的儿子，40多年没有一句闲话，只因为初次交祀时身体不适，寿皇曾到南内督责过问，身边之人从此进谗离间，于是产生忧疑。依臣看来，寿皇与天下相望已久，如今大臣同心辅政，百官奉法循礼，宗室、外戚、三军、万民都没有二心，假使有人离间，杀之无疑。若身居不出，长期亏损为子之道，众人谤议，祸患将起，不可不虑。皇上说，你们可替朕调护。皇常答道，父子之亲，何须调护。罗典说，陛下一出去就会释然。皇上还是不去。罗典于是率领讲官进言，皇上说，朕心中未尝不想寿皇。答道，陛下久缺问安，虽有此心，凭什么表白呢？等到寿皇生病，罗典又随宰执班觐见，阁门吏阻止他，罗典呵斥着进入。皇上拂衣起身，宰执拉住皇上衣襟，罗典赶忙上前哭着上奏，寿皇病势已危，不及现在见一面，后悔何及。群臣随皇上进入福宁殿，内室关门，众人痛哭而退。过了3天，罗典随宰执班请安，下诏单独引罗典入内。罗典上奏，日前急切献忠，举动失礼，陛下赦免不杀，但拉衣襟也是旧例。皇上说，拉衣襟还可以，怎能擅自进入宫禁呢？罗典引用新皮的事来谢罪，并说，寿皇只有一子，既然交付天下，唯恐见之不快罢了。寿皇驾崩，罗典请皇上奔丧，皇上答应却不出来，在重华宫拜寿遗诏。前后与侍从列奏劝谏，请皇帝过宫共35道奏书，亲自上奏又有16道，而奏书重华宫，上书嘉王及当面口奏不计算在内。宁宗继位，人心才安定。受罗典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。皇上在明堂祭祀，罗典随从在斋宫，得病去世，享年45岁。赠太保，谥号文公。罗典天性孝顺有爱，没有狡计怪异的行为，而正直有操守，毅力之辨分明。有人说，天下是非有才能不能办。罗典说，应当先论其心，心如果不正，才能虽过人，究竟有什么可取呢？宰相赵汝愚曾哭着对宁宗说，皇常、罗典相继去世，两位大臣不幸，是天下的大不幸啊。黄度，字文殊，绍兴新昌人，好学读书，秘书郎张渊见到他的文章，认为像曾巩。隆兴元年进士，任家新县知县，入朝任监登闻古院，代理国子监部。上言，如今养兵是巨大祸患，就患的策略，应让百姓屯田，暗中恢复抚慰制来消除募兵。撰写《屯田抚慰》16篇进上。绍熙4年，代理监察御史。蜀将吴挺死，黄度说，吴挺的儿子吴熙必定那会请求继承职位，若顺势授给他，恐成后患，请求分掉他的兵权。宰相感到为难。后来吴熙割关外4州，贿赂金人求封蜀王，果然如黄度所言。光宗因并不过重华宫，黄度上书恳切劝谏，连上奏书极力陈述父子相亲的道理，并说，太白星白天出现侵犯天官，荧惑勾芒星行入太微垣，占卜遇事乱兵入宫，因谏言不被采纳，请求罢官离去。又说，用孝道侍奉君主就是忠，臣父亲年近80，连粗茶淡饭都不能亲自供奉，经年累月是亲如此，凭什么尽视君之忠？这是借自身作比喻，希望因此感悟皇上之心。又与台谏官弹劾内侍陈元、杨顺清、林忆年3人是今日祸根，罪过大于李辅国。又说，孔子称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义，人主有过错，公卿大夫进谏而改正，则过错不显露，百姓有什么可议论的？只有进谏而不改，过失不可掩盖， 使街巷小人都能肆意议论，纷乱丛生。所以陈胜、吴广、黄巢之流在下面议论，国家都随之灭亡。如今天下没有不议论圣德的，臣私下感到危险。皇上还是不听，于是出兜门，皇上传谕让他安心任职。皇度上奏，有进言职责的人不能进言就应离去，按道理难以再入朝。宁宗继位，下诏恢复他为御史，改任右正言。韩托胄当权，丞相刘正离朝。韩托胄知道皇度曾与刘正意识不合，想暗示他排挤刘正。皇度对同僚说，丞相已去，排挤他容易，但助长小人气焰可以吗？韩托胄突然窃取政权，凭自己好恶作威作福。皇度准备奏书要弹劾他的奸邪，被韩托胄察觉，御笔立即授皇度执显摩阁，知平江府。皇度说，蔡京专权，天下因此大乱。如今韩托胄假借御笔驱逐臣，使臣低头离去，不能进一言，不是为国家利益，坚决推辞。丞相赵汝愚秀藏他的奏书入宫禀告，下诏以充右官俸禄归养。不久任婺州知州，因为发觉县令张元弼贪赃罪，被降职罢官。从此法纪一变，大权全归韩托胄，而党争兴起了。但韩托胄一向畏惧皇度，不敢加害，启用为泉州知州，辞官，于是进保文阁，依旧奉祠。韩托胄被杀，天子思念而召见他，授太常少卿。不久监国史院编修官，实录院检讨官。朝廷议论想用韩庄韩托胄首级连同四州五千人归还金国，皇度认为这是耻辱国家，表示反对。代理吏部侍郎兼修玉牒，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，多次称病，以吉英殿修撰之福州，升保摩阁待制。刚到任，诉讼文书每天上千件，皇度随事裁决，不到中午就办完。升龙图阁学士，知建康府、监江、怀治治史，赐金代赴任。到金陵后，废除科敌输送的骚扰，救活饥民百万，免除县税20余万，击降盗贼辩整，斩盗贼胡亥首级进献，召回流亡赴业者9万家。韩托胄曾招募熊怀军，已收编的10余万人，另有屯驻数千人无所归属。皇度担心他们为患，每人给钱4万，免除其徭役遣散。升保摩阁直学士，皇度以提拔人才为己任，推举引荐不停，常说无以为报国，只有这一点。10次上奏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任礼部尚书兼侍读，催促入朝觐见，论述宋太祖垂统万世，一为纯用儒生，二为务必爱惜名利。皇上采纳其言，因病请求离职，于是以换张阁学士之龙兴府，回绍兴，提举万寿宫。嘉定6年10月去世，进龙图阁学士，赠通凤大夫。皇度志在经世，而以学问为本。著有《史书》《周礼》说，著《史通》，意志僭越切位，保存大义，另作编年，不用前史体例。至于天文、地理、井田、兵法，极尽验远，可以依据，没有迂漏谦和的毛病。又有《一祖献间》，人皇从建路，屯田便宜，历代边防，流传于世。女婿周南，周南字南仲，平江人。16岁外出游学至吴地，看到当时人从事科举，内心鄙视，跟从叶氏讲学，顿悟快捷，写文章雅丽精切，而都切合时用，常以世道心肺为己任。考中绍熙元年进士，任池州教授。适逢皇度因言论触犯当权者，御史弹劾皇度，连周南一起罢免。皇度与周南都列入伪学党。开禧3年，赵氏管职。周南在对策中诋毁权要，谏官弹劾周南，罢免官职，死于家中。周南端正举止，拱手站立，尺寸有法度。自从赐进士递授文琳琅，终身未升官，2次任管职，只几个月就停止。以对当时绝望破衣粗食，携书望昼夜，说这就是用来养老等死的。林大中，字和书，婺州永康人，入太学，考中绍兴30年进士，任抚州金溪县知县。郡府督催赋税急迫，林大中请求放宽期限，不被允许， 交还任命文书，投河辞职归乡。不久任太常寺主簿。光宗即位，授监察御史。林大中认为，国家大事在于祭祀，筵席不正，不能严肃典礼，安定神明。尚书说，陈日前任太常寺主簿，实际陪祭庙寺，见到祝告神灵的，有的文辞错乱，称呼神灵的，有的字讹误，音厚重的，有的减慢不前，音优先的，有的废弃不用，改制器物服饰，有的间隔时间太疏，早起行事，有的时刻太早，这些都是礼仪不顺，人情不安的。一天，御札给林大中，说言是觉察，应遵旧例。林大中说，台臣不应逾越职分，固然如圣训，但必须刚直敢言，才算称职。升殿中侍御史。上奏说，进退人才，应看其志向大局，不应苛责其行事小节。志向果然正，即使小节可责，不失为君子。志向不正，即使小节可喜，不失为小人。又论，今日之事，没有比仇耻未复更重要的。此事未成，则此念不可忘。此念存于心，用以招来天下人才，振作天下气节，倡导天下大义。此意既明，则事之条目可得而言，至功可得而成。陈甲以晋江守臣身份入朝奏事，林大中极力论述他庸碌回邪无见识，曾表里勾结王怀，创出道学名目，暗中排挤正人。倘若允许他入奏，必在流中善类听说，纷纷隐退，不是安定国家之道。命令于是搁置。绍熙二年春，雷电交作，有旨访求时政缺失。林大中因政事多由内廷发出，于是上书说，仲春雷电，大雪祭作，以类推求，则是阴盛阳的明证。大概男为阳，女为阴，君子为阳，小人为阴，应当辨别邪正，不使小人得以离间君子。应当思考正史之道，不使女业得行。司谏邓日因言事调任江作监，林大中说，台谏因论事不合而调任，臣恐天下认为陛下不能容纳。代理侍御史兼侍讲。知潭州赵善俊得旨奏事，林大中上书弹劾赵善俊，并说宗室赵汝愚贤能，应当照用。皇上采纳其言，召赵汝愚，而将赵善俊调任外郡。当时江淮京相为国家巨大屏障，而权任颇轻。林大中说，应选有德性识才谋略之人，交付江淮京相经营治理之任。旧制河北陕西分为四路，以文臣为大帅，武臣为副。中兴初，沿江设置制治使，自秦桧罢三大将兵权专归武臣，而江东京相率臣不再领制治之职。因恢复旧制治使，而以诸将为副，延长其任期，加重其权力，则边防吏而国事张。江这四路百姓苦于折帛和买重书，林大中说，有产则有税，在税券上征收折帛钱，还可说得过去，如何买折帛钱，则重为民害。大概自咸平年间，马元芳建议于春季预支本钱，救济百姓困乏，至夏秋使其输纳，则是先支钱而后输券，其后则钱盐分给，又其后则直接取自民间，如今又令缴纳折帛钱，以两匹肩折一匹肩的价值，大失立法初意。朝廷因其言减收所输者三年。马大同任户部尚书，林大中弹劾他用法严峻。皇上想改掉他部，林大中说，他曾任刑部，本来以深刻著称，奏章三次呈上不报。又论大理少卿宋之瑞，奏章四次呈上又不报。林大中因进言不实行，请求离职，改任吏部侍郎，辞谢不受，于是受大中指保摩阁，而马大同、宋之瑞都调任外郡。当初占星者对朱熹说，某颗星显示有变故，正人君子会应验，可能应在林和书身上吧。到这时，朱熹写信给朝中士大夫说，听说林和书进入御史台，没有一件事不命中要害，离开朝廷一劫，风骨气节凛然，应当在古人中寻找这样的人。给侍中尤茂、中书舍人娄耀上奏书说，林大中是言官，应当与被弹劾的人有所区别。不久任命林大中为宁国府知府，又调任赣州。 宁宗即位，召回朝廷，是任中书舍人，升任给事中，不久兼任侍讲。知阁门是韩托胄前来拜见，林大中接待他，没有其他话。韩托胄暗中请求结交，林大中笑着拒绝了。韩托胄的怨恨从此开始。恰逢吏部侍郎彭圭年直言议论韩托胄，韩托胄转任一级官职，并担任公关使。彭圭年被任命为宦张阁代制，并出任地方官。林大中与中书舍人娄耀共同上奏缴回任命，说陛下眷顾礼遇老臣，一旦登基延请咨询，没有空闲的日子。不到几个月时间，有的死去，有的被贬斥，依赖彭圭年一人上留在朝，现在又赶走他，天下人认为他是因为进言而获罪，恐怕伤害政体。况且一去一留，恩义不相等，离去的人日益疏远，不再侍奉左右，留下的人担任公冠时则随时可以召见，请求留下彭圭年在京言，而任命韩托胄到外地任职，那么事情体统才公平，人们就没有可说的了。有圣旨说彭圭年已经给予优待，韩托胄本来没有过失，可以一起书写执行。林大中再次共同上奏，彭圭年被授予职务和出任地方官认为是优待，那么韩托胄转任承宣使难道不是优待吗？如果说韩托胄本来没有过失，那么彭圭年论是实际出于爱君的诚意，怎么能算是过失？彭圭年既然已经决意离去，韩托胄难以独自留下，应该给予外任或外辞以平息公义。皇帝不听，太府寺丞吕祖简因上书攻击韩托胄，被贬谪到韶州，林大中救援他。汪义端先前担任御史，因议论赵汝愚而离职，到这时韩托胄引荐他为右使，林大中驳斥了这项任命，改任吏部侍郎。林大中没有接受任命，以宦张阁代制身份任庆元府知府。城南百姓的田地潮水泛滥，无法种植，林大中拿出公家钱财修筑石堤，百姓不知道劳役而享受其利。郡中有谣言说夜晚有妖怪，林大中说这一定是狡猾的盗贼所为，立即抓捕并施以情刑，人心于是安定，请求担任公关使，获得批准。给事中许吉之缴回驳斥，于是被削夺官职。后来提举充右官，请求退休恢复原职。监宗御史林采检举弹劾，再次被削职，不久又恢复。林大中被罢官回乡，隐居12年，不曾把得失放在心上，在龟潭之上建造园子，客人到来采摘枸杞菊花，取息中鱼，饮酒赋诗，时事一概不挂在嘴上。有人劝林大中给韩托胄写信，林大中说我担任西郎时一句话迎合他的心意，怎么会闲居到今天呢？客人说纵使不求富，何不也免祸？林大中说福不可以求而得，或可以因害怕而免除吗？韩托胄已经召兵叛乱，林大中说今天想要安定百姓，非停止战争不可，想要停止战争，非除掉韩托胄不可。等到韩托胄被杀，立即被召见，取消退休，是任吏部尚书，说吕祖简因谈论韩托胄获罪，死在瘴疠之乡，虽然追赠官职，但功义尚未满足。彭圭年当面奏论韩托胄的过失，朱熹论说韩托胄窃弄权柄，都遭重伤，将官削职，最终老死，应当忧加表彰。其他因讥讽韩托胄而获罪的人，希望衡量其轻重而加以表彰区别，以伸张被罪者的冤屈。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，嘉定改元，兼任太子宾客。曾经商议讲和之事，皇上说朕不但凡屈己为民，讲和之后也要与卿等革除韩托胄弊政，经营家业过日子罢了。林大中叩头说陛下说到这个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福分，经常对亲近的人说我年近80，岂能堪受劳苦，只是因为合一未成，想体会秉承圣训，以期革除弊政，侥幸为长久之计。如果当初的志向稍微实现，就祈求身退归乡了。这一年6月去世，享年78岁，追赠资政殿学士、正奉大夫，谥号正会。林大中清心修养，寡欲淡泊，瘦弱的好像承受不了衣服的重压，等到他遇到事情发作时，凛然不可侵犯。从小努力学问，志趣不凡，所著有奏议、外志、文集30卷。陈奎，字叔敬，台州临海人。绍兴24年， 在礼部考试中取得第一名，秦桧当权，让秦勋排在他上面，多次升官至将作少监、代理秘书少监兼太子御德。太子尹临安，陈奎说，储君下令清理琐细事务，不能专心于学问，这不是培养德性的方式。太子惊慌，急忙推辞。崔渊因外戚张说提拔，被任命为秘书郎兼经部郎，陈奎封还了任命辞头。不久出朝任赣州知州，改任秀州，被召回朝廷，首先进言，陛下锐意图治，群臣急于自我推荐，争相进献强兵理财之计，等到给予职务，报效的事迹没有听闻，应当杜绝奸邪谄媚的道路。再次回到原官，升任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。淳熙五年，是任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同修国史。皇上想采集进送以下兴亡理乱的大要，编成一本书，对陈奎说，只有卿与周弼大可担任此事。进言的人记恨而攻击他，皇上留下奏章不发，受任提举太平兴国公，启用为宁国府知府，改任太平州知州，加官及阴殿修撰。因进言者弹劾被罢免，启用为元州知州。光宗接受禅让，赵世行吏部侍郎。绍熙元年，同知共举兼侍讲。绍熙二年春，雷雪交加，诏令陈述时政得失，陈奎上书三十条，如恭维的分别不言，则权柄转移。内业的苗头不杜绝，则名断停止。在当权者中谋取台谏，则私党培植；在进席中咨询将帅，则贿赂盛行；不寻求直言，则过失显露；不谨慎就章，则取舍错乱；宴饮不合时宜，则精神昏沉；赏赐没有节制，则采用枯竭，都切中时弊。三年三月，代理礼部尚书；六月，同知枢密院事；四年二月，参知政事。光宗因并不朝拜垂华宫，会庆节祝寿又不前往。陈奎三次入奏，朝廷大臣上书的以百计数，皇上感动醒悟，在冬至日朝拜重华宫。五年正月朔旦，在慈福宫祝寿。孝宗去世，光宗因并未临丧，陈奎请求确立储君之位，以安定人心。七月，代理杭三省事。宁宗即位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赵汝愚为右丞相，陈奎向来不愉快，未曾同堂交谈。赵汝愚拟任刘光祖为侍御史，陈奎上奏说，刘光祖过去与我有嫌隙，刘光祖进入御史台，我请求回避。赵汝愚惊愕而停止。当时韩托胄依仗传言之功，暗中窃取国柄。吏部侍郎彭圭年议论韩托胄将成为国家祸患，没有答复。于是彭圭年、韩托胄都请求公冠使，陈奎说，以阁门身份离开京言，如何昭示天下？彭圭年最终外放。韩托胄对人说，彭侍郎不贪好官，固然如此，袁叔也想做好人吗？于是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出任地方官，陈奎推辞，诏令提举洞霄公。庆元二年，任婺州知州。告老，授官文殿学士，提举洞霄公。嘉泰三年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少傅，谥号文简。皇甫，字元璋，临安余杭人。年少时游学太学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官至太常博士。轮对时，进言，周朝以辅佐之臣出任方伯，汉朝以幕首中最优秀者擢升公卿，唐朝不经历边任，不拜宰相，本朝不担任三司等属官，不授予卿望官。仁宗时，韩琦、范仲淹、庞吉都曾经营西方事务，长期经历边任才受任执政。边境奏报再度告警，范仲淹至再请求出行。贝州之变，文彦博亲自讨贼，请求在十望近臣中选择才略谋略可以任重致远的人，或者给予上流，或者委任方面熟悉边防利害、地形险恶，中外军民也信服其恩信，熟悉其威名。天下无事，则选取封记显著者，不赐生寿，以尊崇朝廷。边境有警，则委以重任，使之制约方面。出将入相，有何不可？皇上嘉奖说，如卿所言，可谓尽用人之道。行太常丞，升秘书郎，提举江东长平察言，召为户部员外郎。不久受直秘阁， 两浙路转运判官，升直龙图阁，升副使，推辞改直显摩阁。浙东滨海之田因旱涝报告，常平储蓄不足，皇府拿出漕运费用赈济他们。毗陵饥民取糠坯杂草根充实，郡县不上报，皇府拿百姓食物进献，请求捐出僧牒民前赈济，所救活的人很多。受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，代理殿中侍御史兼侍讲，升侍御史，行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。因刘德秀弹劾，奉辞而卒。詹体人，字元善，建宁浦城人。父亲詹听与胡弘、刘子辉交游，调任赣州信封尉。金人被蒙，詹听见张俊论灭金秘籍，张俊征必为属官。詹体人登隆兴元年进士第，调任饶州浮梁尉。郡里上报詹体人捕获盗贼的功状，应当赏赐。詹体人说，以此受赏不是我的愿望。辞谢不接受，任泉州晋江城。宰相梁克家是泉州人，向朝廷推荐。入朝为太学录，升太学博士、太常博士，升太常丞，代理金部郎官。光宗即位，提举浙西长平，授户部员外郎、湖广总领，就地升司农少卿。上奏免除各郡赋税积欠百余万。有逃族千人进入大冶，利用铁铸钱飘掠作乱。詹体人对军事主帅说，此地距离京师千余里，如果等上报请得批复，贼势就嚣张了，应当迅速加以诛讨。主帅用其言，群党全部散去。受太常少卿必对首先陈述父子至恩之说，称周易在家人之后，接着是魁。魁的上九说，见使复图载鬼一车，先张之狐，后说之狐，匪寇昏垢往欲语则急，猜疑到极点而迷惑，凡所见者都以为是寇，而不知其实是自己的亲人。孔子解释说，欲语则急，群疑亡也。人伦天理有间隔而无断绝，当其未通时，焉欲烦愤，好像不能终日。等到豁然醒悟，焕然兵士，如欲语一般，何其和悦而调畅。夫为陛下神心昭容，圣度恢豁，凡此疑情一旦焕然如接日月而开云雾，大序疑伦已成两宫之欢，已满万民之望。当时皇上因积疑成疾，很久不过重华宫，所以詹体人引用易魁胡之意以开广圣意。孝宗去世，詹体人率领同列抗书，请圣驾到重华宫亲临详祭，辞意恳切。当时赵汝愚将定大策，外廷没有参与谋划的，密令詹体人及左司郎官徐义向少保吴鞠传意，请献圣太后垂帘做原力之计。宁宗登基，天下安定，詹体人与朱贤暗中协助赵汝愚之力。当时商议大行皇帝谥号，詹体人说，寿皇圣帝侍奉德寿二十余年，极尽天下之养，亮阴三年不穿长服，汉唐以来未有，应该是为孝，最终用其言。孝宗将要下葬，詹体人说，永富陵地势低洼，不是妥安神灵之处，与宰相意见不同，备受太府卿。不久直龙图阁，知福州言者竟因先前论山陵事罢免他，退居札川，每日以经史自娱，人们莫能窥其迹。当初詹体人出使浙右，当时苏师旦以虚吏身份执意，后来已靠韩托胄越级升到大官，到这时派人通殷勤。詹体人说，小人成君子之气，或者没有几天了，怎能污我。不久果然败亡，复职龙图阁，知晋江府，免除十县税钱14000，减免杂赋8000，以守鄂州，受司农卿、副总湖广享事。当时年成凶荒，粮食艰难，即刻以便宜形式打开粮仓赈济，而后上报。韩托胄建议开拓边疆，一时争相谈兵以图禁用。詹体人写信给朝廷，说兵不可轻动，应遵养实惠，等待时机。黄甫斌自认为是江家子，好谈兵。詹体人对辽属说黄甫斌必败，不久果然如此。开禧二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詹体人聪慧超群，卓然独立，博览群书。年轻时跟随朱熹学习，以存养成心，慎独自律为根本。他写的文章明白畅达，全都根源于义理。 周必大主持国政时，体仁曾上书推荐30多人，都是当世知名之士。同郡人甄德秀早年曾与他交往，曾经询问做官治理百姓的方法。体仁说，静心平心罢了，静心就没有愧疚，平心就没有偏私。世人佩服，这是确切的言论。